美乌协议破裂，美议员要泽连斯基辞职，欧盟主席推印太合作非马太东盟防长会面，巴拿马检察总长指香港企业经营运河港口违宪，美国对在韩中资铝制品公司征收近53%反倾销税，尼加拉瓜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可撤销。微软话五月关闭 Skype， 提供免费替代选项 Teams。官媒称小米创始人登中国首富，雷军拒收新咸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日。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啦。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以后呢，现在呢就基本都恢复返啦。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的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了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助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号，川普和泽连斯基会晤中发生激烈争执，川普指责泽连斯基拿第三次世界大战做赌注，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川普和曼斯发生激烈争执之后提前离开了白宫。白宫发言人向记者证实，泽连斯基离开白宫时没有签署稀土矿物协议，原定在当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被取消。川普发文说，泽连斯基只要做好和平准备就可以回来。当川普准备结束与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谈时，他向在场的记者们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时，副总统曼斯插话讲了一番话之后，引发了一场出人意料的激烈的长达约7分钟的争论。曼斯表示，通往和平与繁荣的道路可能是参与外交，并指拜登政府是拍心口假装的言论，而不是行动。泽连斯基在描述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历史之后，反驳了曼斯说，你是什么意思呢？质疑曼斯是否曾经访问过乌克兰。川普说，你们拿几百万人的生命做赌注，拿第三次世界大战做赌注，你们的所作所为对这个国家非常不尊重。泽连斯基表示，欧洲在与俄罗斯冲突期间提供援助的重要性。川普说，美国的贡献比欧洲更大。泽连斯基反驳说，事实并非如此。据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数据，自2022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拨款1750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德国智库基尔研究所估计，2022年至2024年底，欧洲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总额约为1387亿美元。曼斯问泽连斯基，你讲过一次多谢吗？川普补充说，没有美国，你们不可能这么强大，你们的人民非常勇敢，但是如果美国退出，你会发现你没有筹码。如果我们达成协议，你们会有更好的处境，但是你们对此并没有表达感激，这样不好。川普最后幽默地说，我可以肯定这个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影视节目。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我断定如果美国介入， 泽连斯基总统仲未有做好和平的准备，因为他觉得我们的介入让他在谈判中占据了巨大优势。我不想要优势，我要和平。他不尊重美国人民真实的椭圆形办公室，等他准备好和平时他就可以回来了。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表示，今日发生在白宫的戏码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个是外交史上少有的罕见的一幕。泽连斯基不单止没有签成协议，而且被赶走了。双方在白宫讲话的时候互相不听对方讲话，互相在那里吵。在我来看，美国连退好几步，将几乎原来要的东西全部放弃。在这种情况下，期待泽连斯基能够有一份感恩的心。但是泽连斯基显然是带着一个还不够这样的态度过来的。在感情上令川普和川普的团队根本没办法接受，然后就崩了。有网友说，从未见过川普这么强烈的语气。川普的意思是，你搞清楚，现在是我们帮你实现停战，谁主导这件事，是我们不是你。你手上的牌不多，不服的话你自己接着去玩吧，送客。我想泽连斯基还未有摆正自己的心态和处境。纽约州众议员劳勒在 X 发文说，双方经常在闭门会议中产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但是让这些事情公诸于众是一场灾难，尤其是对乌克兰来讲，而普京是今日唯一的赢家。参议员格雷厄姆对霍士新闻说，你不知道两位领导人是否能够修复损害并恢复和平谈判。虽然他是泽连斯基的粉丝，但他并不乐意和泽连斯基做生意，称泽连斯基判断力差和缺乏控制力。他一是辞职并派一个可以和我们做生意的人过来，一是就需要改变。格雷厄姆称赞川普和曼斯在双边会晤中的行为为我们的国家挺身而出，并表示他从未好像现在这样为川普感到自豪。金融时报说，泽连斯基急忙寻求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北约秘书长吕特的安慰。马克龙表示，主要国家支持乌克兰并制裁俄罗斯是正确的，而且应该继续提供资金。目前宣布支援乌克兰的欧洲国家有11个，不过时评人张天亮认为，泽连斯基最终很可能会辞职。当欧盟发现没了美国他们无法生存时，他们会迫使泽连斯基道歉，泽连斯基可能会变得痛苦并辞职。观众朋友，你认为泽连斯基会主动辞职吗？据 NBC,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泽连斯基被赶出白宫之后，立即终止了美国对恢复乌克兰能源电网的支援。有人认为这件事还可能会加速对乌克兰援助浪费、欺诈和滥用的调查。乌克兰问题特使海洛格2月初公开表示，一项大规模审计已经启动，旨在追踪美国对乌克兰战争援助的所有资金流向。川普在近期多次提到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高达3500亿美元的资金，他曾经表示，这些钱去了哪里？我没看到任何有关记录，这个可能成为调查对乌援助资金的一个焦点。28号，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印度时表示，欧盟正探索与印度建立安全防卫伙伴协定。欧盟在去年分别与日韩签署安全防卫伙伴协定。冯德莱恩表示，很多国家将天然资源、经济、军事武器化，利用供应链依赖关系，以强权咄咄逼人。欧盟拥有全球最多贸易伙伴，超过80个国家，而印度是全球最大民主政体，或将成为第四大经济体，亦是全球南方的领导。一个合作的世界才能够令欧印同时得益。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欧盟访印是在当前地缘政治大变局的时代，欧盟在国际舞台努力扩大连结。这次访印既强化了经贸科技合作，亦加强了欧印安全合作，同时亦是跟随美国加强了印太之间的合作。欧盟在强化经贸之外，特别强调安防合作， 顯示歐盟將自身安全進一步延伸到了印太地區。同日在馬來西亞，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出席東盟國防部長的非正式會議，他分別與泰國和馬來西亞防長會面，呼籲加強防衛合作。菲律賓國防部發言人安多隆表示，特奧多羅分別與泰國國防部長普談和馬來西亞國防部長卡拉諾丁會面，討論國防合作問題。菲律賓已同美國簽有軍隊互訪協定，同日本簽有相互准入協定，最近又完成同紐西蘭軍隊互訪地位協定的磋商，同時同加拿大之間的類似協定已經進入最後階段。特奧多羅在會上強調，不能夠讓特定國家分化東盟，東盟必須團結應對安全挑戰，特別是在南海。雖然特奧多羅未點名任何國家，但是顯然是針對中共。旁中認為這個是菲律賓與中共國在南海的對抗加劇之際，總統小馬可斯指示安全部門加強國際合作之後，菲泰馬合作共同對抗安全挑戰，東盟國家或成為全球反共趨勢的一部分。巴拿馬檢察總長郭梅茲在27號表示，授予香港企業運營巴拿馬運河港口的特許權違反憲法，應該取消。法新社報導，由香港企業巴拿馬港口公司 PPC 持有的特許經營合約，一直是川普擔憂中共對巴拿馬運河擁有影響力的原因。 PPC 是隸屬於香港富豪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和記實業，在1997年1月取得了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兩個港口特許經營權，期限為25年，續約後將在2047年到期。巴拿馬最高法院上個星期同意接受由律師提出的撤銷合約訴求，郭梅茲為該訴訟提供支持，呼籲最高法院裁定該合約違憲，理由是不恰當的同意轉讓巴拿馬專屬權利。巴拿馬運河最早由美國建造並且擁有，根據1977年美巴簽署的相關經營條約，運河在1999年完全轉交給巴拿馬政府。相關條約明確規定，巴拿馬運河的主權屬於巴拿馬，而且運河應該永久保持中立。韓聯社28號報導，有消息人士說，美国商务部最近决定对釜山电缆工程有限公司征收近 53% 的反倾销税和 33.44% 的反补贴税，产品为铝制的电线电缆。据悉，这间公司总部位于南韩，但由一家中国公司全资拥有，受影响的铝制材料是从中国入口，在南韩进行部分加工之后再出口到美国。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解释说，上述措施是美国政府调查中国商品规避关税的结果，调查始于2023年10月。南韩资源部表示，将在美国的调查中积极支持南韩公司保持下去。其他南韩公司目前没有向美国出口铝电缆，如果他们将来想出口，只要证明没有使用中国的材料，就不会被美方征收关税。尼加拉瓜政府因为不满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家报告的指控，在28号宣布退出该组织，并强调不可撤销。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日前的报告指控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政府对民众进行广泛镇压。对此，奥尔特加的夫人现任联合总统穆丽丘强烈反击，并宣布尼加拉瓜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他表示，联合国相关机构无视主权，已经丧失本质和精髓，这次退出决定不可逆转，以表达尼加拉瓜政府对国际人权组织的不信任。此前联合国专家报告指，奥尔特加政府打压反对派，消除异己，并在2018年的抗议中镇压示威者，当时有超过300人离世。尼加拉瓜政府反驳说，镇压行动是维护国家安全。 奥尔特加的政治生涯始于推翻苏姆萨独裁政权，1985年首次当选总统，曾被誉为革命英雄。微软28号宣布，将在5月5号起关闭已经运营了21年的通话和信息服务 Skype， 并鼓励 Skype 用户转到免费的同公司软件 Teams。 微软365协作应用和平台总裁特佩尔对 CNBC 说，我们觉得现在是时候关闭 Skype 了，只专注于 Teams 能够更快创新。微软表示，关闭 Skype 将有助于简化产品，专注服务。近年来，随着竞争对手越来越多， Skype 发展缓慢， Skype 的基础技术不再适合智能手机时代。微软说，2020年3月 Skype 有4000万每日活跃用户，而到了2023年降为3600万用户。2011年微软击败谷歌和脸书的出价，以85亿美元收购了 Skype， 之后研发 Teams 软件，赢得了很多企业用户，多数用户曾经是 Skype 主要用户群。 Teams 现在是 Salesforce 旗下 Slack 最强的竞争对手。微软公司表示， Skype 一直是诉讼现代通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很荣幸成为了这段旅程的一部分。六媒报告，27号，小米集团港股盘中一度涨超 4%， 总市值超1.47万亿港元，公司创始人雷军的财富水涨船高，短暂超越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成为中国新首富。雷军登顶中国首富，亦冲上微博热搜第一。消息传出之后，各大媒体纷纷发文祝贺雷军。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一个礼拜前，雷军曾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不过雷军似乎拒绝接受官媒高调报道的这个咸头。他在武汉大学校友群回应说是假新闻。同时，网传小米投诉某账号发文说雷军成新首富是恶意盗赞，内容失实，有六媒文章罗列许家印等中国首富的悲惨结局。腾讯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雷军吓坏了，赶快出来辟谣。这样雷总为什么会这么怕呢？因为在下场不好的首富中，70%左右都是跟错大人物被排挤，60%的首富则是因为过度炫富而引发同行眼红、大人物忌惮等情况。所以首富这个标签表面光鲜，背后暗藏风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